一到四节以及三章十五节。提多书一章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间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三章十五节，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应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读经到此，感谢神。
多四年我就五十岁了。如果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在想以后要抱孙子的日子，你相信吗？我甚至在想以后假如神许可让我抱孙子孙女的话，要给他们取什么名字。假如我的女婿许可的话，我的儿父许可，我的女儿儿子许可的话，或许想和他们建议两个名字。我说建议啊，不是要求。假如我抱我的孙女的话呢，我想建议或许他们可以考虑这个英文名字叫 Alethea。为什么叫 Alethea 呢？因为当约翰介绍耶稣的时候呢，约翰介绍耶稣为那位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真理的希腊文叫 Alathea。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就英文翻译过来就是 Alethea。意思就是希望这个女孙她是一个有真理的一个孩子。那么假如我有机会抱孙子的话，取什么名字呢？想取 Eusebius， 提议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英文名字呢来自于希腊文字 Eusebia， 这是一模一样的。它指的就是敬虔。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敬虔这个字呢，保罗只在三本书里头使用。所以保罗写的是三封信，他只在三封信里头用了这个字叫敬虔。那三封信呢，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所以那个共同点是什么呢？这三封信都是写给年轻人的。保罗希望提摩太，保罗希望提多是收信的人，希望他们一生可以敬虔，一生尊敬主，一生虔诚的敬拜神。这是保罗希望这提多跟提摩太在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想尝试用一个比喻来和大家思想今天的这堂道。那个比喻就是炒菜。新年要到了哦，很少人在新年的时候会肚子饿的，新年都是吃得很饱的，所以可以享受不同的菜肴。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想，既然是新年要来了，我们就来尝一尝新的一道菜。这道菜不是发财余生，不是啊，而是敬虔一生，敬虔一生，不是发财余生。所以这道菜呢，其实有两个口味。我喜欢去买榴莲啊，榴莲那个摊主会介绍，这种榴莲什么酸中带甜，那种榴莲是偏甜带什么的啊，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炒菜的时候都有味道。这道菜呢有什么味道呢？有两种口味。这敬虔一生这道菜有两种口味第一个口味是什么呢？第一个口味就是敬虔，就是尊敬。第二个口味呢就是虔诚。其实中文的翻译很好，英文的翻译其实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翻译是 godliness， 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 godliness 是很抽象的。什么叫做 godliness？ 像神吗？ 不过中文的翻译是什么呢？是敬虔。他把这个希腊文原有的字里头的两个概念呢撮合在一起。这个希腊文字里头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尊敬的概念，尊敬神的概念，就是那个数字的概念。第二个概念呢是虔诚，讲到那个量，我几时虔诚一主呢？我是时时刻刻的虔诚一主。所以当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翻译很好很好，他把这两个概念，希腊文的原文的这两个概念都带出来了。就弟兄姐妹们，我们先来尝一尝这道菜的第一个口味，第一个口味，尝一尝这道菜的这尊敬的口味，尊敬的口味。在圣经里头，这个字呢，其实有用在人身上的。你说啊，尊敬不是尊敬神吗？有用在人的身上吗？是有的。假如你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保罗在那边有用到这个字。不过保罗用在谁身上呢？保罗告诉当时的年轻人，他说你们要在家中要行孝道啊，行孝道啊，行孝道那个原文字就是这个 eusebia， 就是这个敬虔这个字。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家中我们要学习尊敬谁？保罗说你要学习尊敬长辈，尊敬长辈啊，这个字可以用在人身上，当然它更可以用在神的身上，对吗？用在神的身上，我们怎么说呢？这是一个高尚的一个敬畏尊敬神的一个态度。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是否有考虑神？在我的生活当中，神扮演什么角色？扮演什么角色？是不是一道小菜，还是神是那主菜？神是那主菜。在我的生活当中，当环境改变的时候，当人改变的时候，那神在哪里呢？我是环境比较重要呢，人比较重要呢，还是神比较重要？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一切的环境会显露啊，到底啊，到底你心中有多么的尊敬神，多么的尊敬神。我喜欢一个苏格兰的一个牧师啊，他叫做亚历山大华德 Alexander White， 所以他是个很敬虔的一个牧师啊。所以他著名什么呢？当然他讲到很著名了，不过他另外一个很著名的事情就是牧祷啊，牧祷就是刚才牧师带领我们做的牧祷。所以他的牧祷呢非常丰富，很多时候会有借着他的牧祷得恩得帮助。所以这个牧师一天啊要牧祷了，不过外头下着倾盆大雨啊，倾盆大雨，像当天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们都淋湿了，都是落汤鸡。所以在会中有一个弟兄或姐妹就想，哎，今天我不懂还有什么好感谢神呢？大家都这么落魄了，还有什么好感谢神？那牧师就和每个主日一样上来了，就开始祷告。所以牧师就这样祷告，使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是每天都是这样的。他感谢神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的不是这个环境，他看到的不是外头的倾盆大雨，他是先看到神，他先看到神，他看到神的恩典，他看到神说，其实多数的主日呢，大家不是落汤鸡的来教会的，是平平安安的来教会的。所以同样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新的一年要来了啊，多五天就过年，过年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展望未来，不过也是一个好的时段来想一想我们的过去。过去的一年我注重什么呢？我注重什么？我看重什么？我看重我的环境吗？我看重我的环境吗？我看重我身边的人吗？还是我很看重我的神？我很看重我的神。这是一个思路啊，我们里头有个思路。很多人的思路是，我跑去看环境，再回来的时候，唉，我就气馁了。我跑去看人，我再绕回来的时候，唉，我又气馁了。不过当我跑去看神的时候，我再回来的时候，我不气馁，因为在神里面我有盼望，在神里面我有盼望。所以就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炒一盘，好好炒一盘菜。不只是在新的一年2020年，我们甚至在一生我们炒这盘敬虔一生。因为这盘敬虔一生，它不仅仅教导我们 要过一个尊敬主的生活。这盘敬虔一生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第二个概念，第二个口味。第二口味就是虔诚，英文叫 devoted， 虔诚。所以会英文的弟兄姐妹们，我给你一个 acronym 叫 R&D 很容易记啊。一般我们说 R&D 就是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不过在这里的 R&D 是 respect and devotion， respect and devotion。所以你说假如我是一个敬虔的话，敬虔的人的话，那么我是一个尊重主的人，尊敬主的人，我是一个 respect God， a person that respect God。 假如我是一个敬虔的人的话，我是一个虔诚于主的人， I'm someone who is devoted to God。 什么叫做虔诚呢？其实虔诚比较容易明白，虔诚让我们想起当初你怎么追你的老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追他，你送他回家他在楼上，他看着你，你看着他，依依不舍，对不对走几步往后看，他还在那边那个时候你到了地铁还在想他，回到家里头还在想他，回到家写情书发邮件给他等等等等，对，这是虔诚你时时刻刻24小时365天你在想着一个人当初谈恋爱的希望你这年头还是这样不要变黄脸婆不过在这里呢，希腊文的意思就带出来了带出来让我们明白说，其实我们的神要我们这样的，我们的神要我们时时刻刻，我们的神要我们方方面面的想他，常常想他这叫做虔诚。虔诚的意思不是你来到这边你看到我传到了你的你要鞠多少的躬，不是虔诚的意思是你在这里呢，你想到神你在外头呢，你也想到神这是虔诚明天我们回去上班的时候，我会想到神想到神要我在这个公司里头，神你要我做什么工作，神你要我怎么样为你做见证，神你要我人从我身上可以看得到耶稣吗这是虔诚我回到家，今晚的时候我回到家的时候一样的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我在家中我也想到我的神，我也想到我的神不过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虽然我们是抗罗宗Protestants， 我们是抗罗宗，不过其实有时候我们像罗马天主教徒你说我们怎么会像罗马天主教徒呢？因为罗马天主教徒呢有一个神学观念那个神学观念是他把他们的生活分两个层面分属世的层面跟属灵的层面，所以英文叫做 sacred and secular dichotomy 你把你的生活分两块什么叫做属灵的层面呢？这是属灵的层面来这个地方讲属灵的话很圣经的话，哇，很超然的话，来这个地方讲这个地方大门一踏出去的时候你的属灵的层面就停止啦我要开始过属世的生活了，属世的生活不过弟兄姐妹们，这是罗马天主教的神学，这不是抗罗宗的神学，这不是基督教的神学。你回到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时时刻刻方方面面都是神的，在神的眼中呢所有的工作都是圣洁的，在神的眼中每个时段呢都应当圣洁都应当属于他的。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你和我真的切割了你以为来这个地方我属灵好好人好好先生回到家中我就是老大了，那么你要悔改2019年或许这盘菜呢是发酸的菜，在神的眼中是神不吃的一盘菜不过在2020年我们要改了，我们要改什么呢？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说，神，我要做一个虔诚的人。虔诚的意思是我来到教会我是这个样子，我尊重神，我回到家中我尊重神，我明天回到办公室我尊重神方方面面，甚至我一个人独处在一个小房间里头，没有人看着我，没有人在那个地方，我仍然尊重神这是圣经的神学。当你回到改革家的时候，改革家经常会用一个拉丁文的一个词叫 Coram Deo， 它的意思就是我们时时刻刻 活在这位神的面前，时时刻刻。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们要出差，出差你搭上飞机呢，你就自由了。你在欧洲要做的事情，美国要做的事情，亚洲哪个国家要做的事情，没人管你的，也没人知道的。不过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 Coram Deo， 神在亚洲，神在欧洲，神在美国，神在甚至在飞机上。所以让我们学习，让我们学习说，神在新的一年，我好好的炒这盘菜，炒一盘敬虔一生，一盘有两个口味的菜，这盘菜呢是尊敬主的，这盘菜呢是虔诚于主的，好好的在神面前说，主，我今天来，我来就做这样一个立志，在你面前，神，以后我见你的面的时候，就好像我把一盘菜端到你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我让你们想象啊，我们是服务员，我把什么菜一天见主面的时候端到神的面前呢？假如这盘菜打开的话，它里头有虫子啊，都发酸发臭的话，你觉得你有没有白活这生呢？你白活了，真的白活。不过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打开这盘菜的时候，而这盘菜是敬虔一生的话，那么你没有白活，你真的没有白活。所以或许有些弟兄姐妹们会说，啊，好，我明白这个概念了，我想象得到这盘菜，这盘菜的名字我知道了，敬虔一生，这盘菜两种口味，两种口感，我也抓到了尊敬还有虔诚。不过你可以告诉我，这盘菜的食材是什么吗？食材是什么？其实我不用告诉你啊，保罗自己告诉你啊，这盘菜在提多书呢，这里告诉我们，这盘菜有两个食材啊，第一个食材是信心，第二个食材是知识。怎么看得到呢？弟兄姐妹们，你看第一节怎么说？保罗自己说，神的仆人，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他很清楚知道什么呢？他是神的仆人，使徒保罗。所以他很知道，他很清楚知道说，既然我是使徒，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带领弟兄姐妹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第一节就跟你说了，我要带领弟兄姐妹们一起炒这盘敬虔一生这盘菜，这盘菜。不过保罗也很明白，弟兄姐妹们会问，这道菜的食材是什么？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道菜有两个食材，信心和知识，信心和知识。第一节你甚至可以这样的翻译啊，让我来稍微翻译一下。我们也可以甚至这么说啊，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为了神选民的信心，为了神选民真理的知识，为了神选民的敬虔，为了神的选民的敬虔。所以有时候凭着我们可能那个语言改变了，凭着我们就不太明白保罗是在说什么。不过当你换成为了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保罗很清楚他的使命。保罗知道，我身为使徒呢，我很清楚我在做的事情，我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所讲的道，我所查的经，我去探访，我跟人上课，我辅导人呢，为了什么呢？为了带领弟兄姐妹们炒这盘敬虔一生，好好的来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好好的来建立弟兄姐妹们的信心。我是为了这个工作，保罗是为了这个工作而来的。所以保罗在写提多书的时候，保罗就直接说了，我让你们知道和你们分享这食材。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食材，弟兄姐妹们还记得第一个食材是信心信心。所以在福音书的时候，我很喜欢一个故事，那故事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那里那个故事是什么呢？一天耶稣基督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文士吵架很有趣他的门徒跟文士法利赛人吵架，像耶稣就走来了像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在吵什么？像众人呢有一个人就出来了那讲话的人是谁呢？是一个孩子的爸爸。那孩子很可怜被哑巴鬼附上了，又抽筋又吐白沫所以当时呢门徒可不可以把这个鬼赶走？门徒不可以不可以。 所以耶稣就教导这个信心的功课。不过让我们从这个孩子的父亲学习一个什么呢？学习一个祷告。那孩子的父亲做了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祷告，他祷告什么？他回应耶稣说，耶稣我信，不过我信的不足，求主帮助。很简单的祷告，不到十个字，主我信，不过我信的不足，求你帮助。弟兄姐妹们，在去年你有做这样的祷告吗？主啊，我信心不足，主你帮助我。主我信心不足，你帮我。弟兄姐妹，我们很少这样祷告的，对吗？神今天我出入平安祷告，神我今天吃的东西祷告，为着我的工作祷告，为着我的孩子祷告，为着我的家庭祷告，为着我的身体健康祷告。不过我们很少像这个父亲一样，主啊，我来到你面前，我信你信的不够，神你加添我那个信心，加添我那个信心。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做这样的祷告，这是一个近前的这盘菜的一个重要的食材。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说，神你要给我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当我看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主你要给我这个信心，相信这个环境有你的美意。当这个环境顺利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太多的信心。不过当这个环境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信心。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说，主你给我信心，像这个孩子一样，神你加添我，你帮助我。当我生病的时候，我要来到神面前说，神你要给我信心，叫我在生病的时候我不会疑怀疑你。当我事不顺利的时候，当我工作碰到问题的时候今年行情不会太好，当我的公司开始裁员的时候，等等等等，我要来到神面前，我要跟主求什么？第一件要求的是求这个食材，求这个信心的食材。求主说，主你加添我信心，让我晓得虽然环境恶劣，环境改变，让我相信神是那掌管环境的主，仍然在神你的掌控以内。主你要帮助我相信。当我看到我的先生的时候，主你要帮助我，当初我嫁给这个不可爱的先生，主你有背后你有美意在其中。当我看我的妻子的时候，我要看神，我要相信神，我要来到神面前说，主你赐给我信心，相信你，相信你把我放在这个关系里头，有你自己的美意。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求，没有这个食材的话，你的敬谦只不过什么呢？只不过是一种外貌，在里头你有苦毒，在里头你有恨怒，在里头你有很多的讨厌人的东西，黑暗的东西。不过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求求什么呢？求信心，像那个孩子一样说，主这个环境既然你许可的，你让我有这个信心来相信神你是掌控这环境的主，神你是看顾我的主，神你是保守我的主。不但如此呢，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信心来看得清楚，来看得清楚。新约有一个作者，他这样的来形容信心，他用眼睛来描述信心。他说，你看我们的肉眼我们的肉眼看得很清楚，对吗？这年头有眼镜，我看得到，在这里有200多位弟兄姐妹们，这是肉眼这是肉眼。所以同样的，那位作者说，信心好像什么呢？信心好像我们的属灵的眼睛 spiritual eyes 来看到一个属灵的现实，这是一个属物质的现实，对吗？我看得到，在这个在我的面前实实在在有200多位，这是一个物质的现实。不过与此同时，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属灵的现实，一个 spiritual reality, not merely a physical reality。这个属灵的现实是什么呢？这属灵的现实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有腐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些人呢是无助的。我靠我自己的话，我必定腐败，在这个世界上有天堂，在这个世界上有地狱，在这个世界上一天有审判，一天要见主的面。这是属灵的见识。所以我们也需要来到神面前说，神你不只是要加添我的信心，越来越依靠你， 你甚至要帮助我看得越来越清楚。所以当我回去明天回到办公室做工的时候，我看得清楚，因为我所有的同事们他们看的是现在他们的得与失，不过我现在看的是他现在的得与失和未来的得与失，以后的现实，那看不见的现实，我看得比他们清楚。为什么呢？不是我们很厉害，是因为我们求来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就弟兄姐妹们，这道菜呢的这个食材是很重要的，这个食材帮助我们晓得知道很多事情是看不见的，不过是存在的，对吗？常常我们说爱看得到吗？爱看不到啊，不过你知道爱是存在的。我们会说空气看得到吗？空气是看不到的，不过你知道是存在的。所以同样的，这属灵的眼目是很重要的。属灵的眼目让你和我什么呢？抓住那看不到的现实。那现实是真的，不过它看不见，我们需要用属灵的眼睛来看见这属灵的现实。所以圣经才会这么说，希伯来书作者才会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不过希伯来书作者接着说什么呢？他说到神面前来的人是什么呢？是需要信神不过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寻求信靠他的人。所以你看弟兄姐妹们，希伯来书作者是阿们保罗讲的话保罗说炒这盘菜需要第一个食材信心。希伯来作者说这是对的，希伯来书作者鼓励我们寻求信心，鼓励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我好像从来没有为着我的信心祷告，我以为我15岁我45岁信主了，我以为我15岁信主那个时候我有信心了那个时候我信主了我就不用祷告了。不是啊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信心是要求的。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说，神，你帮助我在这个地面上我信什么我信得多么强烈我信得多么真恳所以这是要求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像这位孩子的父亲一样，来到耶稣的面前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来到2020年要跨年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我要在今年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为着这第一个食材祷告，来到神面前说，神，我信的是不足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信的是不足的，不过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在以后的年日，我们一生信靠神，一生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讲了第一个食材过后，我们来看第二个食材。第二个食材，第二个食材是什么呢？第二个食材是知识，知识。所以弟兄姐妹们，假如有信心没有知识的话，会变成怎么样？有信心没有知识，不讲究真理不用管逻辑，不用思考，只是信而已，那叫什么？那叫迷信，迷信最近有一位姐妹就和我分享，她以前十多岁的时候她是一个另外一个宗教的忘了是道教还是佛教了所以他们就有上课上课。所以当时他们上课的时候，当时的青少年人在那个时段喜欢问问题嘛，刁难老师所以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刁难了当时教课的老师，所以老师最后很生气他们因为问的问题什么呢？关乎知识，讲究逻辑，讲究道理最后老师答不了了，你老师刁难做什么？全班罚站全班罚站因为老师说你们信就好，不要问这么多问题。不过基督教是反过来的，你看基督教，当你看这里的时候保罗说我们不只是要信，信心是一个重要的食材，不过信心必须建立在什么？建立在真理上，知识上。所以因此保罗在第一章第一节，我再读多一次，保罗说什么呢？他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为了神选民的信心，为了神选民真理的知识，为了神选民的敬虔保罗要介绍第二个食材叫做知识。弟兄姐妹们，今天是读经主日可能你或许会觉得啦每个教会都跟我们教一样哦，一定会鼓励人家读圣经的，一定会背圣经的，一定会鼓励大家天天灵修祷告。其实你错了，你真的错了今天的主流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 我好一些朋友，他们说我去教会，我只要听那位牧师跟我讲什么话就 OK 了，圣经用读的那位牧师讲的话就可以了。所以哪里有读经主日，哪里有一年计划、两年计划、三年计划，哪里有背诵经文，没有的。不过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找，或许你想换教会，我也不知道，不过倘若你真的不喜欢我们，你想换教会的话，那么你去找一间教会看重圣经的教会。你不要去找一间教会，你参加那间教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都没有呼吁过你去灵修，呼吁你去祷告。我们去年的门徒训练，还有下半年的以斯帖记，你发现伟豪牧师他带什么呢？他帮助我们，他想又想又想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们的来灵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想到告诉弟兄姐妹们，自己从来到神面前，自己来到神面前听主的话，天天有神向你说话是很好的事情。天天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今天对我说话，这是很好的。这也是保罗要我们做的事情。你要炒这盘敬虔一生这盘菜的话，你需要第二个食材，你需要知识，你需要真理，这真理知识是重要的。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活的这个时代呢，叫做后真理时代，后真理时代英文叫做 post truth period。 后真理时代呢，其实这个字 post truth 在两三年前剑桥的字典里头，当年呢是全年的名字 the word of the year， 后真理时代，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呢再也没有绝对的真理了，没有绝对的真理啊！你觉得什么是真的就是真的咯，我觉得什么是真的就是真的啊，没有真理了，没有绝对的。不过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讽刺啊，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可以没有绝对的真理，不可以的你真的是这样活下去的话，你活不了的。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我假如今天生病了，我明天去看医生医生说我感冒了，要吃这两三个药这样我假如我是一个后真理时代的人，我要怎么跟医生说话？我要告诉医生这是你主观的看法，我没有病，我不用吃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是对的，你也是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吗？不可以的，不可以你今天拿起手机，你说今天外头会不会下雨，像那个天气预报说会下雨，不可以，这是你主观的看法，谁说会下雨？我说不会下雨就不会下雨，你说会下雨这是你的事情今天你要走去搭巴士，巴士说那个软件 APP 说三分钟后147会到，是谁说的？我说30分钟是30分钟，谁说3分钟是对的像你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这个物理道理是这样的，你站起来说老师，这是你主观的看法，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了，这是你讲的让我告诉你这是错的，我自己出一道新的想法这是对的。就请问你可以这样活吗？明天你去上班的时候老板告诉你说，好，这个工程我们今年要做这工程是必须要执行的一个工程，你告诉老板老板，这是后真理时代，后真理时代意思就是说这工程是你觉得要做，不过我觉得不用做老板你自己做吧因为你要接受这是后真理时代。不过弟兄姐妹，这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这样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和我都知道在这个地面上有绝对的真理，有绝对对和错的事情。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回到保罗那里之后，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你要炒这盘敬虔一生的话，你需要第二个食材，这第二个食材很重要。这第二个食材让我们认识到什么呢？一个看不见的现实，看不见的现实，认识这个现实认识谁是神认识这个神的本性，这个神的性格认识将要发生的事情认识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是那个食材要帮助我们来了解的，帮助我们来了解的。不过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我们会说这种教会，我们这种教会有可以换到另外一个极端了。我们这种教会，我们过度的强调知识的时候，我们换到什么极端呢？ 知识，就好像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样，膨胀你的脑袋罢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推动读经运动的时候，当我们在推动弟兄姐妹们背经的时候，当我们来推动成人主日学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有一个目的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赞美神。我很喜欢一位神学家，他曾经这么说，不是他在课堂上经常这么说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在这边学系统神学，不过我想带领大家到赞美神，从系统神学到赞美神，所以英文是 from doctrine to doxology， 从教义我们最终要去赞美神了，要去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教会里头，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越认识神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来赞美他，帮助我们来看到说，原来其实这来的不容易，这位神呢，高高在上的神，竟然把他自己的事告诉我，让我什么呢？让我来赞美他，让我来赞美他。所以有时候我会讲，在这个世界上，假如有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呢，请问你去找那很有名望的人容易呢，还是他来找你容易？很有名望的，他来找你是比较容易的，你去找他不容易的。我认识一位很有名望的牧师啊，他有三个秘书，三层的秘书。假如你以为我们教会周刊有打印我们的传道人电话吗？应该是这样的，电子邮件在这，你错了。现在知名度高的牧师啊，你没有他电话号码喽？你就算有他电话号码，是他秘书的电话号码，他的邮件也是他秘书在管理的。所以我的朋友呢，另外一个牧师要找这位知名度很高的牧师啊，他要去找第一个秘书，第二个秘书批准了 ，approve。去到第二个秘书，第二个秘书批准了，再去到第三个秘书的时候，被打回来了。对不起，牧师没有空，你不能去见他。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我们的，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希望你们来找我们。不过我们希望你们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希望什么呢？我们一起的来认识这位神，有什么话对我们说？这位神有什么话对我们说？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用你的角度来想东西，用你的角度来看东西，用你的角度来分析东西，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用这个角度来分析来看待东西的话，那么你用什么角度呢？你用自己的角度，你用世界的角度，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教会，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炒一炒，一起来炒这盘菜。不只是我们个人炒这盘敬虔一生，我们一起来在教会里头来炒这盘敬虔一生。在教会里头，我们晓得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一起的来尊敬主，我们一起的来时时刻刻方方面面来虔诚于主，我们一起的来好好使用这两个食材。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求你加添我信心，我信你信的不足，主求你帮助我，让我看这个世界看得更彻透，看得更清楚，不只是这个物质的世界，而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那属灵的世界。让我在神你的话语上晋升。感谢神，待会我们有一个小颁奖典礼啊，有好一些弟兄姐妹们读完了一年、二年、三年的读经计划。当我们看到他们领奖的时候，我们也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在每天的时候，像伟华牧师所讲的，定时定点和神有约会，定时定点和神有约会，这是我们要做的。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没有这个食材，你只是信而已，你必定是一个迷信的一个基督徒，什么乱七八糟的道理进来的时候，你就会接受的。不过当你的信心加上知识的时候，你发现很容易动摇你吗？不容易动摇你的。当你有知识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思念、你的意念、你的心思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合乎神，越来越合乎神。不过这个心思、这个意念从哪里来呢？从神的心思、从神的意念而来。所以因为如此呢，有一位牧师曾经这样讲，他说什么呢？他说基督徒的挑战呢，不是在外在开始的，基督徒的挑战呢，是我们里面开始的。 the Christian battle begins with a Christian mind. 是在里面开始的。所以里面发生问题的时候，外面只是什么呢？外面只是一只把这把火点燃起来，不过里面已经出了问题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什么呢？好好的用这个食材用这两个食材来炒这盘敬虔一生那么或许有人会问呢、有人会问说，哎呀，这样我没有力量炒嘞，这盘菜好像你讲的很难祷告，跟主祷告信心好像很难来读圣经好像很难，所以怎么办我一个人炒不了。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第四节的时候，你看在那里保罗怎么说呢保罗介绍另外一个观念给我们在这里呢有看到两双手一双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双我们自己的手另外一双呢是主自己的手主自己的手。我们来看第四节怎么说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在这里你看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所以在这里你看，当我们炒这盘菜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一双手我自己一个人炒这盘菜，不是的，保罗在告诉你和我还有另外一双比我们更大更有力更有经验的一双手在什么呢？保罗说在神耶稣基督里头有恩惠和平安，他要赐给我们，他要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有新的念头来炒新的一盘菜叫敬虔一生，他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请问这个世界上在哪一个地方你可以找到恩惠和平安？在什么地方你能找到恩惠和平安？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你可以找到恩惠和平安，那个地方就是在十字架下。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你帮助我们，神你用你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所以因此呢，你看保罗结束这本书的时候，保罗用恩惠来结束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这么说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们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保罗就结束了，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弟兄姐妹们当你读提多书的时候，提多书有个观念要让你和我知道，那观念就是恩惠是在这福音的十字架下而来的，恩惠和平安是在这福音的十字架下而来的不要把福音做一件事情不要把福音当成一个东西，你信了主过后你就把福音锁在这储藏室的后面等到你要传福音的时候再把福音拿出来传福音给那个人，那个人信主了再把福音放在储藏室里头，不要做这件事情。福音不是拿来做这样的，是的，我们要传福音，不过当你看提多书的时候，保罗告诉你一个神学，他说福音是拿来给你和我用的，这福音的十字架下有恩典，你要把这个福音用在你的身上。所以因此呢，当你读提多书的时候，提多书告诉你，当我们在教会以内生活的时候，我要先想到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对那不可爱的会有恩慈呢？因为那福音告诉我，我来到这十字架下的福音的时候，我看到神是何等的恩待我这可恶的人，这不可爱的人，神对我是有恩慈的。这福音告诉我，这不可爱的人是蒙怜悯的。那么我想到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用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会怎么的来看待这不可爱的弟兄姐妹丈夫妻子孩子呢？甚至同事，我看他们是有怜悯有恩典的，因为我的神是这样待我的，因为福音在十字架下，我的神告诉我他是这样对我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福音什么呢？不要把福音一年一次，你去台北短线的时候拿出来用，你去分单张的时候拿出来用，新朋友来到这边特别聚会的时候，你才把福音拿出来， 好好的讲一遍，讲完了过后就把它放回去抽屉里头啊，关了啊，不是的。那么你不了解，你不明白，你不明白什么呢？你不明白在十字架下有恩惠平安赐给我们，这就是帮助我们。当我们和人交往的时候，我们用福音，我想我怎么用福音来帮助我和别人交往。我要来想神当初是怎么样对我这个人神是一个喜欢和好的一个人，很好的神。神在神里面，在神里面他渴慕，他看重和睦，所以这是福音啊，和睦和好。所以当我和人的关系不和睦不和好的时候你要想神看重和睦，看重和好，那么我也必须看重和睦，我也必须看重和好，因为这是一个敬虔的人，一个尊重主的人。你不能说我在教会里头，我看重教会里头的关系和睦和好，我回到家里啊，我不看重，我就要吵，我就要闹。我明天回到办公室，我也不看重，我也要吵，我要闹。那么你真的把福音锁在教会里面了。福音是锁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东西，拿不出去的。不过圣经告诉你，福音是要带的。你今晚，你下午回到家里，你想，我们的神既然是一个渴慕和睦和好的神，那么我在家中，我要做一个与人和睦、与人和好的一个人。既然我的神在他面前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我明天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也是要一样的。我要学习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不过弟兄姐妹们，记得这盘菜不是你单独一个人炒的，这盘菜背后呢，有一个比你更大、更有经验的一双手来帮你炒这盘菜。所以弟兄姐妹们，来到新的年头了，我们有个新的念头，新的念头就是来炒一盘新的菜。这盘的菜叫做敬虔一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你尝一尝2019年你自己那盘菜的时候，假如没有尊重主的味道，没有虔诚的味道，那么可能那不是敬虔一生，那可能不是敬虔一生。不过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尝一尝这个味道，我是否学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尊重主，从里面开始。我尝一尝今年的菜在方方面面时时刻刻我虔诚忠于主，用这两个食材，好好的用这两个食材来到神面前说，主，只有你的恩典才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来好好的加添我恩典，来更信相信你来加添我恩典，更认识你跟谁一样呢约翰牛顿一样。当约翰牛顿写奇异恩典的时候，你待会我们会唱，你发现约翰牛顿的观念是一样的。约翰牛顿没有说恩典在称义的开始的时候就有了那时候就结束了，在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了也结束了，不是让约翰牛顿奇异的事情是什么呢？这恩典奇妙的地方在于，它是开始，它是那个过程，它也是我们的结束。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主，求你给我们一个新的意念，主，让我们有这个心智这个力量来炒一盘新的菜，敬虔一生。神，请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想法，在我们思想，在我们的生活，我们学习尊重你，我们时时刻刻学习虔诚于你，忠于你。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也学习祷告，来到神面前，像这位孩子的爸爸一样，主啊，我们信的不足，求你帮助我们。神，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好好的读经，好好的认识你，好好的扎根在神灵的话语上。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学习常常来到你面前来求你的恩典，主，你这双手来帮助我们炒这盘菜。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